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股史塔克。然后本期节目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老莫的市场观测站版主，就是老莫 AKA 板桥刘德华来我们现场。那就先请老莫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摩尔你好，我是老莫。
Hello， 哇，这么性感的声音，好像真的看到 YouTube 本人
一样。没有，并没有，并没有。本人长得更性感一点。
好，那我们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老莫的市场观测站去看他的本人的直播这样子。那我在你的 YouTube 有看到你的字介写说、
yeah.
就是有感太多迷信充斥在市场上啊，有很多的迷信的流派等等的，不求称不分析跟不思考，然后这是大多数人在市场受伤的主因、yeah. 所以在你的频道里面想推广就是分析理性的思考，
是，
然后所以你会分享几个东西嘛，第一个是理财的心得跟心态、
yeah.
个人的投资，还有投机的策略，还有国际的财经评论，跟最后一个是偶尔更新的基础的教学、
yeah.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我就很想了解你这个本人，就是你 YouTube 里面第一个第一个就先岔开好了，就是聊个比较闲谈，就是你的声音是不是有点中国的腔，你是哪里人啊？是台湾人吗？
我是台湾人，不过我在中国工作快十几年吧，就是在那边待时间蛮长 的，然后后来才回来，我2016才回来台湾，然后 before 那之前大多的时间其实我都在大陆工作这样。
哦，这个是你有在任何的地方公开过吗？还是聊过？
其实没有，因为我有没有特别隐藏这一个。
哇，我这边是独家就对，还是你之前
我之前有跟有就是隐隐约约讲过，但我没有很 specific 聊过就我过去的工作经验这样子。
哦，所以那边久了之后腔调会慢慢的跟着那边有点同化的感觉，对不对？
哦，就是变色龙，
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对，变色龙，就是如果说要比较好融入的话，就是这样会把自己包装成就是说大家比较好沟通的模式这样子。
哦，对，因为你这样讲起来就那种你的声音真的是看 YouTube 会觉得有种权威，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声音很那个端正然后很好听的声音。好，这个是题外话、
哦、谢谢。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就是当初你开频道无论是 YouTube 或是 Facebook 你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初衷、欸、就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就像刚刚讲的，我其实已经放在我的自荐里面，就是写的有一点点把我的概念讲出来了。因为当时我最早我自己在接触投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走过弯路，那我走的那个弯路，然后我就特别不想要大家就是再踩一样同样的空下去。那我当时走的弯路呢，其实就包含几个，就是我太迷信一些方法，或者说我们太迷信一些人了吧。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你盲目的相信一些事情，而不去客观的思考投资的本质跟财富的本质，反而就很容易迷失在里面。那我觉得后来我抽出来之后，自己比较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之后，就会发现诶，其实好像不止我诶，好像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散户朋友们都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散户跟法人的投资有些时候不完全是说讯息上的落差，有些时候反而是在于我们的 mindset 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太杀进杀出，我们太相信某种方法、我们太迷信某种指标，一直试图去找某种圣杯，但反而这个呢其实就是让人很容易跌大跤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自己跌过，那我就不想要大家跌嘛，我就会把我自己认为我看到比较正确的方式，那我也会分享出来给大家参考这样子，这算是初衷吧。
哦，了解。所以你的直播跟影片的初衷也是这个样子吗？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说实话，平常看我直播看我互动就知道我也是一个比较皮花的人，就是有流量我就比较开心一点，就我不一定想着要说把流量换成什么啊、当然能够有带来一些收入自然是很好，但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 enjoy 做跟大家互相讲干话互相互动的一个人，所以说就算是小小符合自己需求吧这样。
你是每天都会直播对不对？
我是礼拜二礼拜四然后会直播行情，然后礼拜天我可能会请到一些可能业界的大神啊，或者是说一些认识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直播聊些东西这样。
哦，哎，这样一个礼拜三更超强，我一个礼拜一更，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然后每次快到就有点焦虑。哦，这个礼拜讲什么？好想好讨厌做 podcast 的自己这样子。当初怎么下这个决定？
没有。不过 podcast 跟那个 YouTube 直播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应该就是没有办法 直接秀那个画面嘛，所以说如果要讲盘势啊、嗯、或者说分析一些报告，就是会有一些些没有办法传达到的东西这样。
哦，了解了解。
是是是。
好，那刚刚你有聊到嘛，无论是你或是过去有些人都觉得说有感会有一些错误的迷思啊，不理性等等的，那这就可能要问一下，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投资的？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吗？
对啊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就是当初你是不是也有自己跌过跤啊之类的
呀？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历程好了。我最刚开始我是投资台股、啊、然后呢我做的是价值分析，价值投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价值投资呢，因为尽量就还是从你比较熟悉的一些产业或者说熟悉的一些企业来去下手是会比较好的。但其实我自己的工作的 background 呢、嗯、我是做这个销售跟品牌的这一块。那我们的公司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服务在这个快速消费品里面，然后我其实没有接触一些中上游的一些产业。那你知道啦，其实台股产品啊大多其实都是上游产业为主啊、嗯、所以说其实你要在当中把价值投资能够在这个地方发挥的话，对我这个个人来讲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说于是我就慢慢的把我自己的一些投资分析方法呢，我就会加入一些技术分析。那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开始有一些些走到不太对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接触的一个老师吧，这个老师呢就会比较极端一点，他蛮排他的。但他的这套策略呢，说实话也不是非常管用，也不是非常好用。但是呢，他就会跟你讲，哎呀，这个是因为外资什么没有看好啊，或者说怎么样子，然后翻各种的理由，然后让你最后去相信他。但其实就是你跟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挺浪费时间的，然后也挺浪费金钱的。对，所以说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就开始慢慢反思，我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身为一个散户，我们其实终究没有办法掌握跟法人一样那么多的资讯，或者是说这么多的一些 insight。 那毕竟人家是一天24小时几乎都泡在这家公司里面，或者说对这家公司有很深入的了解，那我呢只是我用我的业余时间来去跟人家拼，其实说实话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后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散户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或者说能够比较容易赚得到钱的方法呢？哦，于是后来我就接触到了选择权。那选择权呢，其实是我自己现在在用的主流的投资方式。那可能很多人听到选择权觉得是一个标准的投机商品，但其实我觉得哈，选择权啊，投机只是它的一个功用而已。那如果你把它跟个股做一些很好的策略组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多的散户最不容易受伤的一个方式。好，那于是在差不多有这一套概念跟这个 skill 之后呢，我就转到美股市场。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是做价值，我做技术，后来学到了衍生性商品，然后呢整个搬到美股之后，原来我在台股觉得格格不入的东西，然后可能一瞬间到美股我也就反正如鱼得水，因为我做的东西美股的市场可能更合适，就我的价值分析，我过去的工作经验也用得上，然后呢选择权也基本上每一个股票都有，所以说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到美股之后啊，整块就比较容易起来这样子。所以这就我自己过去的一些投资经验吧。所以说后来就是从台股到美股、从这个纯粹的价值跟技术分析转到现在的策略投资这样子。
嗯，诶，你刚刚说你的投资策略到美股反而比较如鱼得水、
yeah.
那是因为这两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吗？
我觉得有两个 fundamental 的不一样。那第一个不一样是那个本身台股是比较浅跌的市场，好，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浅跌非常非常容易受到资金盘的一个波动，或者说操控吧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无法完全掌握的。然后呢尤其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因为台股很多是上游的一些市场嘛，或者说上游的一些产业，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些产业是很容易受到订单或者是说消息面来去做取决它的股价，或者说取决于它的基本面的。那在美股这一边的话呢，因为大多都是比较大的500强的公司之类的，哦，那个他们的一些生意的产业呢，其实更多是在于它的生意的 model，哦，不完全是取决于订单，或不完全取决于人家给他的这个support 或者给他的支持，是取决于他这套策略这一套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能不能被市场 buy in。好，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浅跌跟这个深跌的市场。其实我刚刚好像没有讲到深跌，对不对？
嗯，
对对对。好啊，那我补充一下，好，补充一下，好，美股就是算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嘛。那所以说其实就是你被少数的资金然后做很大的操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会比较少见，一定有，一定也有，但是呢并没有台湾这么极端这样子， 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另外第二个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衍生性商品的这个普遍性，那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用的是这个选择权跟认股的操作，那这一套东西在台湾是基本不太可行，因为台湾个股的选择权是以权证来去操作，那权证的话简单来讲就是选择权有买方跟卖方，但是如果只用权证的话我们只能做买方，那这样 80% 左右的策略是无法执行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 difference。 就像我刚刚讲，我最后面我觉得我悟到的东西就是我应该用策略来去 cover 我的部位，但后来发现台湾这一套完全做不了，所以说 that's why 我就跑到美股去，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个不一样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就是刚刚有聊到嘛，你在 YouTube 上面有自我介绍有四个方面，一个就是投资理财的心得，
是
还有个人的投资跟国际的财经评论，跟最后一个是基础的教学、
yeah.
那你是把理财的心得放在第一位，那你是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吗？就投资的心得啊，或是过来人走过的一些路然后去跟人家讲，这样你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如果对投资来说，
嗯，其实我当时排的时候我随便排的呀因为我还守我的自荐
我有去观察你好不好。
其实那个我有点久没有更新了、嗯、我都忘了，有点忘记我写什么东西对 OK OK、不过你刚刚说的对啦，你刚刚讲哪几个，就是国际财经嘛，还有时事评论、嗯、然后教学以及是理财心得对吧，应该是这几个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我自己觉得理财的心得蛮重要的，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像刚刚说的，其实有些时候散户跟比较专业的投资人其实最大的差距是在心态的部分，所以我就乱讲啊，其实你技术分析也不用学得很会啊，支撑压力会一个，然后你再搭上一个任何一到两个这个指标，均线啊 MACD 啊 RSI 你任选几个，其实你就能够做出不错的判断了。但是关键就是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愿意买，那个时候我愿意卖，其实你跟很多的大神交流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讲的原因并不是很硬的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反而是一些心态跟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克制 FOMO，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be greedy， 就是要勇敢的追上去、嗯、然后很多时候反而是很软的心态、哦、这个其实才是取决是不是能够长期赚钱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个、嗯、说实话我自己也在学习的路上，那尤其我在开频道以来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前辈们，我真的觉得就在这些前辈们面前啊，我真的就是耐米咖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啊，也多跟前辈们学习，那也在前辈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心态，那如果有好的东西我也尽量分享出来给大家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
yeah.
那就是刚刚讲到嘛，就是策略可能像讲技术分析会几个支撑跟压力啊，还有一些指标的话，你也是可以做基础的技术分析，但是大家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成效不一样或者你的成果不一样，有可能是在心态面。
呀呀呀，我是这么看的。
对啊，就是心态有时候它会是一个反人性的过程，就市场恐慌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按照你的判断，跟市场在 greedy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克制自己或虚高思维、
嗯、
那这就是策略跟心态、
yeah.
策略大家可能都会，但是心态方面、嗯、就是每个人会有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是，
那你觉得这个方面就是策略跟心态它怎么 balance， 就是有时候哇你很想策略告诉你要怎么样，但是你心态就真的没办法，或是有什么状态下这两个要怎么去做 balance 这样。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看情况啦。我自己个人 believe 就是说，如果说你心态比较有一点要冲要冲的话，有点 FOMO 无法克制的时候呢、嗯、其实有两个东西很能够帮助你。第一个呢就是说配置，另外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做这个策略的组合。我先随便讲一下配置，像我昨天我在直播里面有讲，我自己个人有 40% 是在定期定额投入这个美股的指数。
嗯，
那投入指数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也相信这个长期投入指数以及债券的互相配置其实是能够给一个比较稳健以及长期的好的报酬的。
嗯，
所以说其实无论如何我就会有 40% 的部位在里面滚这样子，但是呢我剩下的那 60% 我就会做主动投资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两边我觉得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有点互相冲突，但其实实际上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边是能够互相帮忙对方的、啊、我就举个例来讲、嗯、就是很多人讲说这个主动投资能够帮被动投资啊，这个我就先不聊了，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我就聊一下被动投资怎么帮主动投资好了、嗯、这个为什么我讲说配置可以有效的克制心态，我就举个例，像这两周吧，所有人都讲说这个标普跟纳斯达克创高要回档要回档、哦、但是呢每一次都是礼拜一讲回档，然后礼拜五又创高所以说最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到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 formal 就是想要追进去， 然后就想说，哎呀，万一他又创高，以台股为例好了，万八，哎，万八万一变成20000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很怕，又想要冲又不敢冲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你做好配置，你就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你每个礼拜，你就固定的投入一些资金在这个指数里面，那你无论涨，诶，涨你不就赚到了吗？那跌你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为了配置，对吧？而不是为了来去做这礼拜的这一段。所以你短线没做到没关系，你长线的这个部位其实不是也很好的帮你获利了吗？所以其实反而，诶，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好好互相配置，是可以很有效的克制你的 FOMO 的。就当你有部位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急着，哎呀，我要加码，我要追，就会觉得，哎，不管怎么样，我有赚到了，那我可以退一步回来看一下，哎，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该更冷静的做什么决策？
嗯，对，这个我很有感觉，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今年并不是吃到 AI 很多涨幅，然后看 AI 这样涨上去啊，其实大家会 FOMO， 但对我来说啦，尽管我今年没有吃到那么多 AI 涨幅，但是因为我有配到指数部位，虽然说是正二，有些人不觉得它是个严格定义上的指数，但是因为我有配正二，就是台湾指数的正二这个部位，所以说就算我看错，没有看到 AI 有这一段出来嘛，因为去年10月之后 ChatGPT 出来之后 AI 很疯狂，那我没有看到这一段，如果说我今天没有配指数的话，我就没有吃到这段，我当然会很疯魔，但是因为我有配正二，就算我看错的话，市场涨我还是有吃到这一段，所以对我来说，对北京同样是没有看到这一段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这个涨幅啊，心态很焦躁啊，因为他们的部位输到盘多嘛。但就算我看错好了，因为我有正二这段，所以说我的心态就相对比较平静，可以做很正确的判断，然后就不会真的有 FOMO 情绪出来。所以说部位配置确实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尤其今年来说，它确实是我的主动投资的一个好朋友。就算我看错的话，我的指数的配置这方面也可以帮我做很好很好的分散风险，那我的下档也很有支撑，因为就算我看错，指数的部位还是在。所以说这是我今年很有很有的一个感悟
呀呀呀！所以我觉得配置是一个蛮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讲到策略，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追高杀低嘛，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选择权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像是我自己定位我自己会长持股票，那我不一定会是经常杀进杀出这样，所以说当一个股票，我就举例来讲，我是长期持有可口可乐的，但可口可乐前一阵子跌破年限了，跌到59块钱左右，那当下它有可能就是按照我们支撑压力的理论来讲，它跌破这个支撑，它也极有可能继续往下探，探到下一个支撑上面嘛。但是这个时候我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勇敢的加码，或者是说第二个我就直接砍在这边，或者是说第三个我用策略来去保护我的风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就是个破底翻，就它跌下去之后又起来了，那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人其实按照过去传统的分析，它可能就砍在那边了，因为跌破支撑了嘛，他就砍在那里。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用一些策略，例如说我随便讲，我就组一个 put， 我就买了一个可口可乐的 put， 跟我的正股做对冲，那即便下跌我也没有再担心的。那如果说它上涨，let's okay， 我本来股票就有持有，那我两边都赚到。好，所以说其实就是比较一个不容易输的一个策略，就是当心态觉得自己要逼着自己追高杀低，或者说自己觉得很 formal 的时候，你用配置用策略，我觉得都能够达到很好的对冲这样子。
嗯，你刚刚讲你有 40% 左右的部位是在指数美股嘛，
是，
然后剩下 60% 主动投资，那因为选择权它算是一个策略的 balance， 那你会怎么放，你会放比如说 1% 的资金嘛，或几%资金固定用选择权吗？
其实不完全是这么看，因为选择权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游移于所有的配置之外的一个上 buff 的一个方法。
嗯，
所以说其实我当中 40% 的这个指数跟股债我也是透过选择权操作，那我 60% 的那个个股部位我也是透过选择权操作。
哦，你都是透过选择权操作？
不完全啊，不完全，也有些个股，但是综合加起来的部位可以这么看。
哦，了解了解。
Yeah.
那就是我自己在访谈你之前我有去了解选择权，
是，
那就是我想说应该会有些听众他会听到哇，选择权可以来做部位的配置，不一定是投机啊，是可以保护自己，那他也很想了解选择权，就是我这边有举几个新手可能会有的问题，
是，
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顺便帮那些大众做一些科普，就是
好啊好啊，
第一个大家会听到就是期货可能是个股的避险，所以说会衍生出期货的商品，那选择权一开始大家也会听到就是它是帮期货避险衍生出来的商品，那究竟选择权是有什么，我们有听到什么买方卖方啊 call 啊还是有 put 啊，那大概是什么东西？
懂， 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选择权哈。其实选择权呢，其实它在交易的东西不完全是那一个产品哈。我就以可口可乐为例，我买可口可乐的股票，我就是在交易可口可乐这家公司的这个 share 或者它的市值嘛，对不对？那这是股票的本质。但是呢，所谓的选择权，它不完全是在交易那个商品，它是在交易那个商品的某个价格。好，我就举个例来讲，好，那我可以选择交易可口可乐哦，在可能一年后到期60块钱的这一个价格，我可以看它涨，我可以看它跌。好，那我也可以交易可口可乐一年后到期90块钱的这个价格。好，其实当中你可以把它理解是说，诶，它不完全是在交易产品，它是在交易价格。你如果说把它跳出这个思维来去看的话，你就发现，诶，那如果说我把价格跟商品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有很多的变化了。那就有很多的一些策略来去保护你，或者是说来去帮你上 buff 了。对，所以说其实这是选择权的一个本质。那像刚刚莫尔你提到的没错，很好，就是选择权呢基本上有所谓的两大商品以及四大策略。这个两个商品呢分别叫做 call 跟 put。好，然后呢你可以买跟卖它。好，所以说买卖 call, 买卖 put, 这样加起来就是四个策略了。好，基本上就是四个策略了。好，所以说呢这个内容啊，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一时半会讲不完。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直播啊，或者说我们再安排几个讨论，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好，
但是我就是简单的跟各位分享，就是这四个策略呢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到看涨看跌看不涨看不跌。那这四个基础的策略再搭配你的股票做多做空的话，其实接近无限多种策略可以组合出来。
了解。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讲了，可口可乐它可能跌破年限了，通常它就会是往下一个支撑去做支撑，有可能那它就往下跌，那这时候你去买个 put 它就是看跌嘛，那就是如果你今天往下跌的话，你的 put 就会赚钱，那它如果真的破底翻的话，你的可口可乐就会赚钱，那就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这样讲对吗？
诶，没错没错没错。
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选择权有需要聊那么多吗？因为它好像很难在 Podcast 去做讨论，对不对？
我觉得还蛮难的。可能要有点 visual 的东西看出来会比较明显。
那好，这个的话还是请大家到我们的老莫的市场观测站跟 Facebook 跟 YouTube 去做收听，它会比较清楚这样子。
好，谢谢大家。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比较娱乐向的，我们下一个讨论比较娱乐向，那这个就太专业了。好好，之后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怎么去跟大家呈现，我们再找几来跟大家做呈现这样子。
好啊好啊。
那就是有一集嘛，万人轰动，应该说整个投资圈都轰动，就是老莫请八 ZD 上直播这样子。那时候当初就大家都想知道，那时候是你邀八 ZD 上直播吗？
对，是我去很厚脸皮的去找八妮妮。
你怎么邀啊？他是你是粉丝团私讯吗？还是你写信还是怎么样？
透过认识的朋友牵上线然后再约到的。是，
懂懂懂懂。那时候怎么会想说要找八 ZD？ 因为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对，
因为其实我们就像刚刚讲的嘛，我有个直播固定是邀请一些这个朋友上来聊。那其实之前我就看到八妮妮，就是他的操作挺有趣的吧，就挺有趣的。
对对，
他怎么可以做到，就是还蛮精准的，蛮精准的反指标。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他的一些心态跟心法。对，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想说，诶，那有些朋友也有在敲碗，那我想说，诶，那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牵个线大家聊一聊这样子。
了解了解。
是，巴尼尼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私底下人是有趣的吗？还是你们其实就是直播相处而已？
我们直播相处，然后私下会偶尔私讯聊聊。他是一个就是挺有趣的人。对，挺有趣，我蛮喜欢他的。这不是公开告白啊，这不
是
公开告白，
是
是，
大家都觉得是公开告白。哇，你有八 ZD 的 LINE 或是私讯的方式，这是什么何等大家都羡慕的方式。那
没有没有，
当初你是要他直接到你的那个直播室，还是你有想说就是诶我们线上也可以，然后他选直播这样子，就到你那边这样子？
哦，当时有聊的，就是问说哪一种方式就他比较方便，然后他刚好其实住的也算是近吧，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约到我这边。
八 ZD 好像没有什么好问的嘞。这样的话我们来问一下昨天那个好了，就是突然这样
看你看你看
哇，就是那这样的话昨天我知道你有那个直播嘛，就是指数啊跟那个被动就是讲说就是主动跟被动这两个东西那就是最近好像 有几个人在吵这个你方便聊吗，就是然后你有发文讲什么跑步啊这样子对啊，就是你是我知道你昨天有直播，但是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你的 YouTube 版，但你就是想说你是怎么看待最近主动跟被动在有点玩 gay 或是小斗嘴这样子的事件。
我觉得其实两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觉得主动被动基本上都是好方法，都是好方法，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就是投资人，我们都在市场上是为了赚钱嘛，所以说我认为只要赚得到钱的话就是好方法，没有什么好坏，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嘛，主动投资也可以赚得到钱啊，那被动投资也可以赚得到钱，所以说其实我们身为投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知到这个世界其实真的不是黑跟白的，然后 90% 的人其实是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面，灰色的这个方式其实反而是适合 90% 的人的，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其实我们自己心里就不应该有 bias， 我们可能自己要去取长补短，各种方式都 OK， 只要选择到你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也有指数，我也有股债配啊，那我也有主动投资的部分啊，那我也用选择权的部分啊，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说你这不正宗，但没关系啊，不正宗这就是我的方式嘛，那这就是我用起来最开心的方式，这个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嘛，我就是喜欢活在这种有一点点朦胧感的生活里面，所以说其实我比较鼓励的是大家在这方面你都可以去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灰色地带，这个反而是我认为适合大多人的。然后另外第二个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一定是方法论之争、哦、虽然刚开始挑起来的人认为是方法论之争，但其实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针对方法，因为这两个方法都赚得到钱、哦、其实可能反而是要去想一下这样子的沟通模式是不是能够为整个投资大众带来正能量。对，所以我认为其实不应该针对方法了，就是可能想想怎么样的方式会是更好的，沟通方式。
那我补充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世界好像没有那么多事情是非黑即白，无论是你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讨论啊什么人他的个性是由基因决定还是环境决定啊，一开始大家都会各自立场，就最后你看课本上都会写啊，就是两个都会一起交互嘛，或者是说你打篮球你投篮大家会想说我是用手推还是我是用核心，哦，发现其实两个最后都是要用到，就是今天指数跟就是你讲被动跟主动它其实没有那么的我只能用什么方法或是我一定要怎样，反正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有在用，主动投资也会使用被动去做一个部位配置，然后你的被动指数投资人他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限缩于我就只能定期定额，我做其他的东西就是错误的方法，就是有很多东西人去投资它有很多的面向，比如说你的心态你的希望，如果你今天都定期定额没有错你没有问题，但是它有适合跟不适合的方式，比如说你今天是医生你月入二三十万，那你何必做主动投资，你被动投资滚一滚就是几千万出来，那你何必做主动投资，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家里就是真的比较没钱，然后你可能定期定额你预见你到65岁你再怎么复利你都可以算出来你就是这辈子就是没有希望，这时候你去做点主动投资去精益求精去做学习去让自己有个目标啊，说不定真的有机会去当那个 1% 或是 10% 的人，那何尝不行，所以说就这两方式它都有适合的群众，你今天是医生你就更适合什么样，或是你今天比较没钱你家里的收入比较差，那你可能就会需要某些东西去给你一点希望或人生的目标，那就都是一个方式。
Exactly， 对
对对对，那就是每个人的方法跟你的环境的不同，但它基本上没有必要去吵这个，因为都是好方法这样子。
同意，完全同意。
哇，被偶像同意是我的荣幸
最好是对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这世界本来就不是黑非即白的，所以说不要把自己活得很即白就好了
你后面那句我好像有点听我听错吗？不要活得很
没有
极白
就
好了，
就我就是一个极白的人这样。
对对，就是一个极白人。
哎，是的是的，极白人。OK，
好，那如果我们最后要用一句话总结的话，你想要传达给这个市场的投资人什么样的理念？
谢谢莫尔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如果说你让我讲一句的话，我觉得还是用之前的我一直用的那个 slogan， 然后虽然我现在好像把它撤下来了，但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 believe 就如果你加我的 line 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说明。叫做用科学跟纪律做市场的朋友，其实这是我的 believe。 那所谓的科学就不一定是你拿一堆 paper 来说服自己， 那有些时候所谓的科学是你要用科学的精神，你要有实验的精神，你要有反思的精神，你要有进化的精神、哦、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来去面对市场、嗯、然后呢到哪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让自己的 formal 的心态，不要让自己过多的思考来去阻碍自己。科学跟纪律这两个东西把握好，其实能够做到还蛮不错的一个绩效。
嗯，就是科学跟纪律就是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一个摒除人性的过程嘛，就是大家通常就会如果你这种感觉来去做操作的话，那就是顺从人性，那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就会跟大部分人一样很难去胜出啦，跟大部分投资人一样，那你就只能用那种纪律或是科学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差在哪里，或是我们自己这笔操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然后长期以来我们都用这个摒除掉自己的感觉而实事求是的方式的话，你才能慢慢的进步在这条路上，这样是不是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偶像
其实也偶像个屁没有，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摒除人性的一个过程、嗯、其实我比较提倡的是 critical thinking、比较批判式的思考，就是你永远要想一下，就是说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嗯，
对，就是要 always 就是去 judge 自己， always 要去 judge 这个方法。像是其实我刚开始接触那个指数投资的时候，所有人都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不会输的一个问题啊，但其实即便如此，就像我昨天讲的还是有一些 bug、嗯、就是你不要太迷信，不要太相信这一定是完美的，我抱着它一定会上去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乱讲，今天我买入可口可乐60块钱买入，你就相信可口可乐是很好的，你看好它的估值到120块，但今天它就是往反方向走，它今天就是跌到30块，那你要那么坚持你的信念吗？是不是在该做处理的时候就应该要处理，而不是说盲目的相信它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世界没有一定的，所以科学的思考就是批判式的思考。
嗯，
永远去 critical thinking， 这是对投资人有帮助的。
嗯，就是无时无刻就是反思很重要，不要觉得说自己一定是对的。
是的，
就是 be humble， 就是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它是永远必胜的，你还要无时无刻去提醒自己会不会自己还有哪里没做好或没有想到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非常感谢我们的老莫的市场观测站版主老莫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实用的知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那也欢迎传给我或是直接传给老莫，然后老莫的 Discord 现在有在征他们的群友，那如果想要一睹这个偶像的风采的话，欢迎加入他的 Discord。那我们这集大概就到这边。
你把我捧到天上去了。
对对对，那之后你要怎么下来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把你捧得超高。好，那我们这集就非常感谢老莫参加。
谢谢莫尔，谢谢大家。
好，那请老莫跟我们说个拜拜吧。
好，大家拜拜，谢谢莫尔，谢谢收听，我们祝大家赚大钱。
好，谢谢。
谢谢，拜拜。